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6年的1月12号。过去的24小时啊，我打开窗户只能感受到冬日的寒风。但如果您和我一样，打开推特，打开电报群，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正在燃烧的世界。这一天的地球被撕裂成了两半，在伦敦，在坎培拉，在米兰，在奥斯陆，我们看到了一幕幕让所有渴望自由的人热血沸腾的画面。愤怒的伊朗侨民冲进了他们国家的大使馆，那枚象征着神权压迫的伊斯兰共和国国旗被扯了下来，扔在地上践踏，取而代之的是那面尘封了40年后依然熠熠生辉的狮子与太阳旗。当那头手持宝剑的狮子在寒风中重新飘扬时，许多老华侨都说了：“哎呦，看着眼泪都掉下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华侨心里想的，什么时候那面五星红旗，那个血旗也能被这样换下来啊。今天伊朗司法部冷冰冰的宣布，从本周三开始，也就是后天，将对被捕的示威者执行公开绞刑。这一招我们并不陌生，这就是独裁者标准的恐怖治理嘛。但是我们再往细处看，你会发现伊朗当局的镇压手段突然从几天前的慌乱无序变成了一度极度精准、极度阴毒、带着某种东方权谋色彩的组合拳。地面上你看啊，出现了组织严密的亲政府游行，出现了如同当年64一样的暴徒烧杀军警的镜头，天空中突然发布了导弹发射预警。这一切的背后，一架架满载着神秘货物的俄罗斯运输机正在深夜悄悄起飞。这一切的转折点发生在哪里呢？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4天前，也就是1月8号发生在北京的一场绝密会见。今天这期节目，江峰就要带大家去看看北京那位前国安操盘手究竟给哈梅内伊开了什么药方。伊朗革命卫队为什么宁愿花大钱从国外进口杀手，也不敢用自己的国防军？我们更要根据一份来自莫斯科核心层的独家情报，去看看那些高喊着打倒美帝的独裁者们在逃命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的究竟是什么。1月8号，伊朗全国的抗议浪潮像海啸一样，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画像被烧得面目全非。此刻一支级别极高极其神秘的伊朗代表团悄悄降落在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领头的是伊朗国家利益委员会的委员，是哈梅内伊核心经济顾问。咱们说按照外交对等原则啊，你要你过来谈经济应该见谁啊？商务部。中共呢安排接待他呢接待他们的人呢却是什么搞党际交流的现任中联部部长刘海星。他曾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是习近平亲自挂帅为了保党保政权设立的权力大脑。你看2019年香港反送中，为什么局势会从最初的撤回条例演变成后来的止暴制乱，最后升级到国家安全高度呢？这背后啊，就是国安委办公室在运作。我们后来看到港区国安法正是在国安委办的这个主导下设计了一整套绕过香港本地法律直接由中央插手的新国安官僚体系，也就是后来的驻港国安公署。所以说这刘海星啊，他不是那个跟你握手的人，他是要摁住你的头的人，他是教导刽子手如何把刀磨得最快的人，他是这套镇压机制的总设计师之一。而伊朗人到北京见他是讨论波斯地毯的关税吗？当然不是，对吧？他们是来求救的。当街头失控、军队动摇的时候，独裁者该怎么办？那么刘海星给出的答案绝不仅仅是多抓几个人那么简单，而是如何从根子上把这场抗议定义为外国势力干预的国家安全事件，然后以此为借口绕过原来的法律程序，建立一套类似伊朗版国安公署的特务机制，对社会进行清洗。刘海星给他们开了什么药方？当然我们没有会议记录，我们怎么办呢？只能从现象来看，从看看这几天伊朗局势的突变，这个药方的内容就昭然若揭了。这就是标准的香港模式输出。 他开出的第一味药叫什么？叫污名化，也就是制造完美的受害者。你看这两天啊，大家注意到了吧？伊朗官方媒体疯狂炒作两个悲剧，一个是一位年轻护士，他叫做马尔奇耶，官方说他在暴徒啊纵火烧诊所的时候，为了救病人而牺牲。另一个更让人心碎，是一个叫做梅琳娜的3岁小女孩，在父亲怀里中弹身亡。伊朗官媒异口同声说，这都是抗议者干的，是那些受美国指使的暴徒杀了他们。你这剧本是不是太眼熟了？大家回忆一下2019年的香港，当时中共也是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炒作什么 Robert 之死啊，炒作什么火烧绿衣人呢、啊，把争取自由的年轻人描绘成没有人性的恐怖分子，哎，从而在道德上瓦解抗议的正当性。现在这套脏水啊，就泼到了伊朗抗议者头上了。但真相是什么？根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消息，拉斯赫特的医院确实收到了大量的尸体，但那都是被安全部队射杀的年轻人，而那个3岁的小女孩在混乱中被无差别射击的榴弹击中的。在伊朗，老百姓手里连把菜刀都难找，哪来的制式武器去射杀一个小女孩呢？真正的凶手是谁不言而明啊。但在中共超这个舆论超限战的指导下，真相不重要，逻辑不需要，情绪才重要。要开出第二味药叫什么？叫群众斗群众，制造虚假的民意。这点咱们中国人太明白太清楚了。就在今天，德黑兰城市的街头突然出现了规模庞大的亲政府游行，伊朗国家电视台那是24小时滚动播放啊，几万人挥舞着伊斯兰共和国的绿色旗帜，高喊着说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还有那句我们听了几十年的是吧，效忠最高领袖。如果你只看这些全景镜头，你看哎呦好家伙，伊朗变天变不了了，哈梅内伊又赢回了人心了。但我还是那句话，独立思考，自由意志，当你觉得什么就是不对劲儿的时候，你就要格外留意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把镜头拉近，那这个百万人游行立刻就穿帮了。伊朗是一个人口结构非常年轻的国家，平均年龄只有30岁出头，那是一个充满荷尔蒙的国度。可是你看看这些忠诚的示威者，一眼望去啊，我们满屏的地中海和白头发，队伍里绝大多数都是穿着廉价夹克、神情疲惫的中老年男子，或者是裹着严严实实、年纪偏大的妇女。年轻人去哪儿了？热血方刚的年轻人去哪儿了？真正的年轻人正在被他们通缉，正在医院里流血啊！你再看这些亲政府的人的气质，我们中国人太熟悉了，是吧？走路不紧不慢，眼神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激情，就等着赶紧走完这个流程去领盒饭的样子，哪是革命群众啊？这分明就是伊朗版的机关单位团建嘛！根据我们查证得到的消息啊，这些人大部分是伊朗政府的公务员、国营企业的职工，还有被称为巴斯基的那些民兵的家属。这就是中共最擅长的动员。政治任务让单位下指标，你不来扣奖金，来了就发大米。再看他们手里的道具嘛，你想哈、啊，真正的抗议者那标语你看到没有，都是硬纸板拿手写上去的文字，还有是用床单来喷漆的，那是粗糙但真实的呐喊。可你看这些亲政府游行，清一色的工厂流水线印刷的高质量横幅啊，连挥舞的小旗子都是统一规格的，自发抗议还是有组织运动，一眼便知。但是这事儿一出来吧，他反暴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哈梅内伊引以为傲的所谓百万群众基础其实早就坍塌了。你这些被大巴车拉出来的即便是体制内的人员是吧，那心早就不知道飞哪儿去了。他们上街这种敷衍是吧，连说带笑的，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政权进行了另一种形式的嘲讽。那我想中南海那位看着屏幕心里恐怕也是五味杂陈呢、啊、是不是？今时今日这样的大规模抗议一旦在中国的街头爆发，中国的公务员还有几个听党话的呢？光靠宣传和演戏是灭不了火的，当几十万人真的冲到行政中心的时候，最终还是要看枪杆子。这就引出了一个让哈梅内伊彻夜难眠的问题，枪杆子好像握不住了。 哎，这里我要引用一份来自重量级军事权威的独家情报，这个情报专家名字叫什么？叫 Tom Cooper， 他是中东军事史的权威历史学家，撰写和这个合著了超过50本军事专著，发表过1000多篇专业分析文章，是权威军事出版社 Helion 的这个战争系列丛书的主编。更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在库珀成为分析师之前，他干什么呢？啊，做买卖的。他曾在中东和非洲从事多年的国际运输业务，手里握有一张由物流商啊、港口官员、卡车司机组成的庞大的底层人脉网。这些人是社会的神经末梢，他们看到的那要比卫星拍到的更真实啊。根据库珀在伊朗军方内部和社会底层的情报，伊朗的正规军现在出现了严重的消极怠工。大家要知道，伊朗的武装力量它叫双轨制啊，一边是国防军，一边是革命卫队。国防军是由义务兵组成的，他们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啊，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就是政权的私家军。当抗议的人群里可能有自己的邻居、同学甚至父母的时候，你想正规军士兵他根本下不了手嘛。这个时候刘海星的香港经验又派上用场了，是吧？还记得当年香港街头那些不会说广东话的、下手极其凶残的速龙小队吗？那就是著名的异地用警，是吧？从湖南、广西、广东，从深圳跨境到香港执勤的这些武警，北京知道你香港本地警察有心理负担，就从内地调人嘛，调那些听不懂粤语、对香港人没有感情的武警去打香港人。而伊朗正在使用这一招。情报证实，从1月9号开始，德黑兰西部和一些抗议热点城市突然出现了一批神秘的武装人员，蒙着面，穿着没有任何标志的深色制服，手里拿着这个 AK-47， 见人就开枪。最关键什么？他们说的不是波斯语，而是带有伊拉克或者黎巴嫩口音的阿拉伯语。他们是谁呢？什叶派民兵，是吧？比如伊拉克的人民动员力量成员，是吧？在他们眼里，伊朗的抗议者不是同胞，而是异教徒，是叛徒，那杀起来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而且库珀一针见血就指出了，这些暴行根本就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神圣的伊斯兰信仰，正如当年的六四屠杀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共产主义江山，只不过是要保住少数权贵的权利，是吧？杀多少人然后保30年稳定，不过是让他们自家人多捞30年，挣30年钱。现在的伊朗剥去宗教的外衣，本质上就是一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财阀集团。库珀的资产负债表里啊，写得很清楚，革命卫队不仅有导弹坦克，还有伊朗最大的建筑商、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甚至是最大的走私头子。有一个叫做哈塔姆安比亚的建设基地，是革命卫队旗下的工程巨头。伊朗你修大坝呀，这个建高速公路啊，铺设这个输油管道，甚至是地铁项目，全都是这家公司垄断的。国家财政拨下来的每一分钱基建款，最后都流进了将军们的口袋。此外，革命卫队还控制了伊朗的银行业和保险业，伊朗最大的电信公司就在卫队手里。这就是为他们断网断的就那么的彻底啊，因为网线在他们自家的机房里啊，是不是？当然了，拔线是有点心疼，那钱挣少了，但是为了保命他也得拔呀。他们还控制着伊朗边境的灰色通道，拥有自己的码头、机场，海关根本无权检查。从西方的奢侈品、烟酒到受制裁的电子元件，源源不断的走私，他发大财。所以哈梅内伊的角色啊，就很有意思了。他本人缺乏足够的宗教资历，当年是被军方和中间派硬生生给推上去的，是个临时领袖。哈梅内伊需要革命卫队的枪杆子来给他保命，革命卫队呢需要哈梅内伊这张神权的脸皮来维持他的合法性。他要是敢动革命卫队的蛋糕，这帮穿着军装的资本家随时能换了他。哼，所以这场镇压说白了根本不是为了安拉啊，也不是为了什么反美大业。留着大胡子的这些革命卫队军官，他们嘴里念的是古兰经，心里算的是保住他们垄断的房地产， 保住他们在迪拜和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保住他们对9000万伊朗人的吸血权。这让我们立刻联想到了中共，不是吗？习近平大会小会天天喊不忘初心，开口闭口就是马克思主义，西方很多政客和学者也傻傻的就被骗了，真以为中国还是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整天研究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别逗了。我跟你说，他们跟这个哈梅内伊的伊斯兰长袍一样，都是骗鬼的戏服。中共号称有1亿党员，那1亿人里面你看看有几个真读过资本论的，有几个是真信共产主义那套消灭私有制的。入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考公务员，为了进国企，为了手里有点小权力能像王公贵族那样捞钱换资源，是吧？党票就是一张长期饭票，甚至是作威作福的执照。而看懂了中共的假马克思，你就看懂了伊朗的假伊斯兰。主义都是皮，生意才是肉，他们本质上就是一群绑架了国家的超级黑帮。可能会有朋友问了，既然这个政权如此贪婪，如此不得人心，为什么他还能撑到今天呢？你看伊朗哈，伊朗是个年轻的国家，9000万人口中有5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这些年轻人呢，他们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长大，他们深知外面的时代，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还没有赢呢？伊朗的抗议总是爆发、镇压、沉寂、再爆发、再镇压，不是人民软弱，而是对手拥有不对称的暴力资源。中国是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社会，但是统治者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中共也是要利用无孔不入的什么国安、司法、城管啊，一直到下面的街道办，将社会原子化，让年轻人无法组织起来。但区别在于什么呢？伊朗的年轻人他是一座随时爆发的喷发的活火山，充满了强大的能量，而中共面对的呢，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整座大厦正在慢慢的无可挽回的塌陷。今天凌晨德黑兰时间4:30，一个亲伊朗政权的账号叫做 Intel Sky， 突然发布了一份代号为黎明档案和临时协议的文件，宣称伊朗西北部的领空已经全部清空，民航禁飞啊，就是为了给这个大布里斯基地的这个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让路啊，还宣称在哈梅内伊的官邸上空设立了杀伤区，任何未经许可的飞行物直接击落。乍一看伊朗是要跟以色列或者美国同归于尽了，要干起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要被点燃了。哎，朋友们，江峰要在这儿给那些被吓倒的朋友啊吃颗定心丸，这不是什么泄密的军事计划，这是标准的甚至有些拙劣的心理战。为什么这么说呢？伊朗真敢动手，美军部署在中东的 F-35 隐身战机和挂载着钻地弹的 F-15 已早就把他们的发射井给掀了，大张旗鼓这么喊恰恰说明什么？他们不敢打。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伊朗的天空现在几乎是裸奔的，你开放哪个空域和不开放哪个空域没啥区别，因为它没有真实的防空力量。这里我要引入库帕提供的另一个关键背景，就是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以色列在第一波攻击中就精准地摧毁了伊朗引以为傲的花大价钱从俄罗斯买来的 S-300 防空系统和大部分的预警雷达。虽然这半年来伊朗军方对内宣传说我们已经修好了啊，实际上的防空网依然是千疮百孔。面对以色列和美国的第五代隐身战机，伊朗的雷达就是瞎子。在官邸上空设个所谓什么杀伤区，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而是什么极度恐惧。库珀的情报显示啊，防空网被打穿后啊，以色列摩萨德的特工甚至是以色列雇佣的伊朗本地人在伊朗境内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他们能精确定位到每一个指挥官的卧室。哈梅内伊现在根本不敢露面，他怕的不是美国的航母，怕的是这个可能随时悬停在他的头顶而他的雷达根本看不见的斩首无人机。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防空是漏风的，那既然你又不敢真打，为什么还要搞出这么大动静呢？制造这么一种 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呢？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在掩护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撤退。咱们先看一个事儿啊，就是跟哈梅内一样，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眼睛盯着天空，盯着以色列的 F-35 啥时候来，却忘了看着自己的脚下了。黑夜的掩护下，伊朗的年轻人拿着红色的喷漆罐出现在了德黑兰的高档社区，一个个鲜红的 XXX 被喷在了革命卫队指挥官、安全局官员，甚至那些开枪射杀平民的暴徒家门口。这就是著名的孟加拉模式啊！抗议者不在广场上跟军警硬碰硬，开始精准定位每一个刽子手的家庭住址。这个时候，警察的心理防线彻底瞬间崩溃了。哈梅内伊可以在官邸上空设一个什么叫杀伤区，对吧？他可能给一个每一个革命卫队军官的家门口都设防空导弹吗？于是伊朗的权贵们开始跑，这就带出了今天最重磅的独家情报。这份情报来自俄罗斯内部的 SVR 将军，这个频道啊，他是是一个据称是有克里姆林宫高层线人的情报员。在全世界都在盯着天空观察等待导弹发射的时候，昨天和今天凌晨，几架来自伊朗的伊尔76重型运输机悄悄降落在莫斯科。飞机上走下来的是伊朗顶级政治和精神领袖的家属们，这开跑了。他们在俄罗斯特工的所谓叫积极协助下被迅速转移到了安全屋，还有随机运来的货物啊，你可别指望是什么波斯特产，也不是什么外交文件，情报原话就说了，那是令人叫惊人数量的现金，主要是美元和成吨的金条。这你看，这帮满口仁义道德、天津海的美国去死、打倒大撒旦的这些宗教领袖们，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最信任的不是安拉，不是他们的教义，甚至不是他们的盟友普京，而是他们口中那个邪恶帝国的货币美元。这就是爱国主义，这块遮羞布被扯下后最丑陋的真相。 SVR 将军的情报里有一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他说克里姆林宫的决策曾认为，虽然伊朗现在还没有彻底垮，但这种情况啊，在中期内可能会在俄罗斯发生。也就是说，人普京啊，看着韩梅那一运黄金过来，心里不是乐开了花呀，他是心里想，哪天我是不是也得往别处运呢？而对于习近平来说，这种恐惧更直接、更具象。所以你看，今天1月12号，看似常规的中纪委全会上，习近平讲话显得那么杀气腾腾，那么焦虑。他的讲话中特意强调了一句，说今年地方将开始换届，要把真正忠诚可靠的好干部用起来。所谓选拔好干部就是什么，就是清洗不听话的干部。看伊朗现在的情况，为什么伊朗能从地方省份包围德黑兰、包围首都啊？就是因为地方官员看清了形势，开始躺平，甚至暗中倒戈。习近平知道中共的官员和伊朗的将军们一路货色，这些人手里都有好几本的外国护照啊，在海外有私生子、有豪宅。习近平今天的讲话甚至我跟你说，就是在对台下的几百个中央委员和电视机几千万党员干部在喊话，说你们都给我看清楚喽，是不是？伊朗那帮人想跑，我这儿你们跑不了，这个意思。还有呢，习近平在讲话里提到了那句我们耳朵听出茧子的话，说更加科学有效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在西方啊，把权力关进笼子是为了限制总统，为了保护老百姓。说这是中南海，他这个逻辑是反过来的。习近平所说的这个笼子不是关他自己的，是用来关谁的？关台下这帮人的。他说的更加科学是什么意思？以前靠纪委核查，以后呢，我要用大数据、用数字人民币、用无死角的监控，给你们每一个官员都装上电子料脚镣，我看你们往哪儿飞。他要打造的是一个让所有官员既不能造反，也不能跳船的超级铁笼。而习近平看到哈梅内伊指挥不动自己的军队，只能靠外国雇佣兵，那些哈家军平时不管说了多少忠诚，分了多少好处，面对危机就像老鼠一样，就是搬运黄金逃跑。你习近平难道不会联想到自己吗？ 是不是？你现在的军权恐怕还不如哈梅内伊呢。中国的经济状况，中国的民怨沸腾，中国军队内部的清洗，哪一样不比伊朗更复杂？如果伊朗倒了，下一个是谁？这三个独裁政权，北京、莫斯科、德黑兰，现在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哈梅内伊运走的每一块金条虽然闪着光，却在增加了中南海内卫的心理阴影面积。北京可以教他们怎么杀人，莫斯科可以帮他们运赃款，但谁也教不了他们如何让已经死心的人民重新爱戴他们。这场发生在波斯高原的风暴，不仅仅是看个热闹，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所有独裁者最后的宿命。我们将继续关注，不仅为了伊朗，也为了我们自己。